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查克老师在今日灵粮节目里继续与我们逐章逐节查考新约的以弗所书，帮助我们从圣经的真理中得到属灵的亮光。最近我们学习到上帝乐意向我们彰显他的自己，这次呢，我们要来了解神愿意塑造我们，使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生命的计划，以致世人能够通过我们认识他。如果你有圣经，请翻开以弗所书第二章，找到第八节，我们要看到第二十二节。好，请查克老师带领我们查考这段圣经。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呢接续上一次分享的经文，我们看到在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第八和第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你们得救所需要的信心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工作，免得有人会因此而自夸。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希腊文中，工作这个字呢是 poema， 在英文里面对应的字就是诗歌。你们是神的工作，是他所做的诗。一首诗歌呢是一个恩典的事物，一件美丽的东西。神要使你的生命成为一个既有恩典又美丽的事物，因此呢，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你的生命将会成为充满恩典而又美丽的事物。你是神所作的诗篇。当神在你身上工作之后呢，你的生命就成了神的表达。你是他的工作。当神在你的生命里面工作，塑造了你，使你有主耶稣基督的样式。然后呢，你就成为神向你身边的这个世界的启示，你是神所要表达的事。这是神在你生命里工作的目的，将你塑造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十八节，保罗写给哥林多人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神借着你来表达他自己，他将你那粗糙的棱角都磨去了，使你变得光滑。神在我的生命里面的工作，他全然的目的就是要塑造我，使我有基督的样式，以致他能借着我向世界启示他自己，透过我来显明出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恩慈和怜悯。许多时候，当神在我身上工作，他会开始雕琢那些粗糙的部分，我呢就会开始尖叫了。我不是总喜欢神的工作的，但是我要顺服神的工作啊，这是重要的。我不能总是明白这些事啊，哎，主啊，你为什么要把这块敲掉呢？我认为那是相当好的一部分呢。我也不能明白为什么有时候相当艰难的部分要进入到我的生命中呢？但神是在工作，我知道这是重要的事，因为当我明白它的重要性之后呢，我就可以允许这些事发生了，我就不再抗拒了。我说，主啊，我的生命是你的。彼得前书第四章的十九节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 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神啊，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可以去做你认为最好的事。主啊，我接受这些来到我生命中的事，这是你的工作。主啊，是你在我身上的工作，你可以借着我来彰显你自己。你们就是神的诗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节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已经决定了，预定好了，你所要做的工作可以成为他的荣耀。神对你的生命有一个计划和目的。我呢，确实相信，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离开的话，神不会在他计划当中使用我们了。我相信我们可以说，主啊，这就够了，我已经做够了，我不想再经历这些事了，我要去走别的道路。我想我们确实可以离开神为我们将来所预备好的计划，但那不表示我们会失去救恩呢。请不要误解我的话，这并不是我要说的主题。我所要说的主题是神对你的生命所设计的美好计划。神在以前就预备你要为他的荣耀所完成的工作。我认为这些呢是你可以错过的。如果今天你反抗神，不去做神为你的生命所预备好要你去做的工作，这是可以的。我所要说的是，我确实相信神的确是在使用某个工具之前先预备好他的工具。保罗对于神呼召他的事，他对这个事实非常敏感，神对他有一个计划。而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仍然在这条路上努力的前行，还有一些工作要做。神对我仍然有一个目的，而这个工作还没有完成。当我完成的时候，当我做完我所要做的工作的时候，你认为神会将我留下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里吗？在这里会多留片刻吗？不，不会。神是如此的爱我，他会将我一起带进他那个永恒的荣耀国度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因此要记得，你身为外邦人，是完全被排除在犹太人以外的，是被排除在救恩之外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二节，保罗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现在保罗又回来说，当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之前，你是与神完全隔绝的，你与神以及你与属神的人之间有一道隔离的墙，你是没有基督的，你是在神的约之外的外邦人。对这个应许之约来说，你就是个陌生人，没有盼望的，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神，这是人类最悲哀最悲惨的情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盼望，没有神，没有主基督，没有盼望，没有神，力图在一个毫无盼望的境况中活着，这真是件悲惨的事。圣经为我们做的最伟大的事，就是给了我们盼望，甚至是当我们身边这个世界还在堕落不堪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希望。那么事实上，世界越腐败，我们的盼望就越宏大。你知道，在这个世界里，最卓越的经济学家们，最新的结论是什么吗？你知道他们在此时宣称，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是一个共同的经济体系。在他们最新出版的著作当中，他们开始鼓吹，这是对世界唯一的拯救。这个世界唯一的盼望呢，就是单一的经济体系，世界的一体化。这是唯一能够使得人们放下武器和对立的方法。 因为我们将会了解到，我们面临的经济问题是要去建立这种极端的武装，我们都会进入到这种单一的经济体系当中。为要使得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更好的地方，因此呢，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单一的货币，经济一体化的体系。很有意思的是，他们认为呢，这种方法就是世界唯一的盼望。而对我们这些身为神的儿女，有意思的是，去明白圣经里所说的，将来会确实由敌基督来建立一个这样的体系。当他将带进这种全球合一的联合经济体系的时候，他会被高举，成为世界的救主，而整个世界都会谈论这样的事，说啊，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我们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我们必须要这么做。他们是没有盼望的。真的，因为无论将这个全球的经济体系合并呢，当他们谈到这些困境的时候，我们就会说，嗯，好啦，这就是了。一旦他们开始这整件事的仪式，我就可以离开了。因此呢，我们在基督里有这个荣耀的盼望，因为世界没有基督，他们就毫无盼望。没有基督的地方，那里就没有盼望。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3节，保罗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你们都曾经是外邦人，现在你们已经成为神家庭中的一份子了。你们曾经是陌生人，现在神的国度已经是你们的家了。以弗所书第二章14节说，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因他是我们的和睦，这不是说他带给我们和平，而是说他是我们的和平和睦。第14节说，将两下合而为一，这是说呢，在犹太人和希腊的人之间，或者说在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主耶稣使我们两方合而为一。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4和15节说，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并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因此呢，主耶稣是将两个不同的有分歧的体系合在一起了。在律法之下的犹太人试着要以遵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却是失败了，而外邦人则是完全被排除在外的，因为他们丝毫也不知道律法的事，而这极大的差异性存在于他们两者当中。犹太人呢是在律法以下，而外邦人则是没有律法的，他们双方都无法使神悦纳他们，他们不能前来与神相交。但是呢，耶稣打破了这中间的阻隔，这个存在于不同人之间的墙，它使我们在它里面都能合而为一。因此呢，主耶稣是他们之间的共通点，他就是使人能够来到神面前的唯一的道路。外邦人远离律法，而犹太人则是在律法的体系之下，他们都必须要来到耶稣所建立的这条新的通道上。这样呢，我们都来到了借着耶稣基督所建造的共同通道，我们成为一样的了。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当中，这个极大的差异已经不再存在了。因此呢，主耶稣将这两方面都合而为一，使我们都成为新人，因此呢，他就带来了和睦。以弗所书第二章的16节说，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或者说呢，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完成了律法的要求，律法对义的要求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死亡而得以完成了。律法对义的要求是有罪的灵魂必须要受死。在律法的诫命之下，犹太人 必须要带一只动物作为代替来献祭，这样呢才能将他们的罪遮盖了。而公义的律法必须要被满足。现在呢，这个要求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亡而得到了满足，因此呢，耶稣终止了律法，也结束了律法对人们的权柄。因为现在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亡，律法的要求已经完全的被成就了。透过主耶稣的死亡，他已经使得两方面得以合一，就是对于不能守住律法的犹太人，以及完全与律法没有关系的外邦人，这两者呢都得以合一了。这两方面因着主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死亡，得以与神和好了。这样主耶稣使得这两方面存在的敌意终结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十七节说，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耶稣基督这相同的福音讯息是给所有的人了，无论你是在远处的或者是近处的人。第十八节说，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的第五节里说道，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离开耶稣基督，你就无法进到神的面前。我不在乎人们的指责，说我这样的论点是何等的狭窄。我只是告诉你，圣经所宣称的是，你只能够靠着耶稣基督来被神所接纳。是的，这是一条又窄又直的道路，但它引导到永恒的生命。因此呢，基督为人们建造了这条道路，使人能够来亲近神。这是一条标记着耶稣宝血的道路，但是呢，它会带领我们进入到与神相交，并且与父神联合的关系里。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十九节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因此呢，不只是主耶稣基督会使他自己住在你的心里，你也可以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了，你是神家里的人了。以弗所书第二章的第二十节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所说到的先知呢，不是指旧约圣经里面的先知，而是新约时期教会里的先知。我们并不是真的被建造在这些使徒的根基上，他们不是我们被建造的根基，我们是被建造在这些使徒的教导之上，这才是根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里面说道，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的十六和十八节，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主耶稣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十八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是使徒和先知的讯息呢，就是主耶稣是我们被建造起来的根基。这是指神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了救恩。因此呢，主耶稣就是使我们可以到神面前的道路，这就是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他们的侍奉中所教导的真理上。以弗所书第二章的二十节，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神呢已经为他自己建造居所了，这是一个可以居住的身体，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信徒的身体。我成为神居所的一部分。你还记得在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第二十节，主耶稣说，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 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我们都是神的居所，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所教导的根基上。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建筑物的房角石。你还记得吗？彼得站在公会众人的面前，他引用了诗篇118篇的22-23节那一段特别的经文，他来谈到耶稣基督。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基督是房角石，是盖房子最重要的石头，却被那些建造房子的工匠所舍弃了。这些人呢，拒绝了耶稣，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地方，而他自己的人反而不接受他。这些犹太人的宗教领袖拒绝了这一块房角石，因此呢，主耶稣基督被这些宗教领袖，被这些建筑房子的工匠所丢弃，但是神却使他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这就是神的工作，这个工作在我们的眼中看为是奇妙的。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的12节，彼得曾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房角石是整个房子得以被建造的基础。以弗所书第二章的21节，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因此呢，当你们有了基督，被建造在他之上，这整个建筑物就会被连接在一起了，成为主的圣殿。第22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呢，再次说到，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神的居所是神来往在属他的子民当中，在神的家中的弟兄姐妹都能够聚集起来，一同经历耶稣基督的灵道，以及神的圣灵工作的能力，来建他的居所，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啊！所以我们建造的不是物质的建筑物，而是我们的生命都被联系在一起了，在神的整个计划当中互相搭配，神会在这个荣耀的居所里面向他的子民彰显他自己，也透过神的子民向这个世界彰显他自己。好了，我们今天的读经节目呢就到这里了，下一次呢希望你继续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主让我们明白，只要有两三个人奉耶稣的名聚集，他就在我们当中，因此我们也晓得主耶稣是无所不在的上帝。下次在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继续按章按节讲解以弗所书，希望你能够准时留意收听，也邀请其他弟兄姐妹一起收听。一会儿呢，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祷告，请别错过。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次的内容有任何领受或者是任何感想，请来信或者是发电邮或者是短信给我们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现在请低头一起跟查克老师祷告。
父神啊，为了你的灵魂在我们的心里和生活当中所做奇妙的工作，我们而感谢你。为了你使我们成为神家庭中的一份子， 使我们彼此连结在一起，使我们可以被建造在主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而感谢你。主啊，你是全然美丽的，我们喜爱你的工作，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欢迎点击三个 W 点 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Thank you.